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命久远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3日。我今年52岁，2009年5月为祛病而重新开始修炼大法。因我现同修全是70岁左右的老年同修，以前的资料均由外地大资料点供给，所以我便承担了我现的资料供给任务。因我的常任工作就是从事印刷和广告的，所以这项工作变成了我理所当然应该挑起的重担。作为本地唯一的资料点，我深信这就是我今生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要做的正事，是史前和师父签下的誓约。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从古到今，这个宇宙这一切，别说人类，整个宇宙都是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规律在走。所以再苦再难，我都坚持在印制大法真相资料的第一线。我现同修发放的资料有明慧网编辑的各种期刊、单章、真相护身符、真相台历、对联、年画、真相币。前几年有真相光盘和神韵新年晚会光盘、大法红传和素江展板等。书有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和前段时间新出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遗憾的是，因自己怕麻烦的人心阻挡，打语音电话我一直没学会。生命的后托和磨练，回顾得法修炼这些年，我深信我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因缘际会，我从事了现在这份工作。店里的所有设备与东西，首先是我做资料的第一选择。我讲真相主要是面对面，来我店的人，我会找机会去讲大法教人安真善忍做好人，大法红传于世的真相。有一年近80岁的老人精神很好，因他写书，我便给他各种真相资料，替他把所写常人书中的一些语句做调整，绝不能有为写党歌功颂德的内容。他也常常会找我要大法资料，并说他家常聚有很多人，大家都喜欢看这些资料，觉得这些资料上讲的才是真正做人的道理，年轻的爱看，岁数大的也爱看，太好了。有些人他刚一带回家，着急的不给他说就拿走了。前几年给他神韵新年晚会光盘，他看完激动地说，无论哪方面简直都美得无法用语言表达，太好了，竟然会看到这么纯正这么好的晚会。岁数大的人因还有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喜欢大法的纯正与真善忍的理念。还有一个会替人看命的人常来我这里印制东西，一次我把师父的论语给他看，他却说，你这是什么书，能量这么强。他很感叹，但最终没敢看那本天书。有一单位出版报，只要有写党的内容，我便想方设法不给他们出。一次他开完会见到我说，我们都是团长。我问原因，他说，整天骗人，能不是团长吗？我们当地人的土话，团长是骗人的意思。讲真相时，我最大的弱点是人心阻挡，以貌取人，常常会错过许多有缘人，觉得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 因我从事资料点工作，常常会陷入做事心当中，也因人心多，不能很好地完成师傅交给的任务，过程中常会面临人心与神念的较量。白天我上班，晚上我常印制资料，许多次晚上十一点左右行走在人烟稀少的街上，常会人心泛滥，意识到后马上消灭那坏念头，不准他来吓唬我。因我曾被非法关押过两次，前些年亲友们都吓得离我远远的，身处道德下滑到极点的人士，身处邪党为了败坏世人而有意放大的物质欲海中，多少人眼前只有一个利字，什么亲情、友情、爱情统统不在。2012年后，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2014年年初很长一段时间，我被当地610人员恐吓，使家里的空气紧张到极点，每天好似有千斤重物压在心头，空气里弥漫着那种邪恶的东西，使我和孩子们都被那种无法承受的苦痛折磨着。还好心底那种对师对法的坚信，使我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女儿上初中时，她父亲到我和孩子住的家里砸阳台玻璃、砸锅。还有一次，准备找东西砸时，正好儿子回来才作罢。一次，他因喝酒让我去接女儿，我刚到校门口发现他在，而他一发现我便不顾周围众多的家长，对我破口大骂，我赶紧骑车回家，他打电话继续骂人，我只好关机。修炼前的我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后先是替家族照管生意，后自己开店，多少年从没有人敢骂我，对我不好，但我修大法做好人，却招来了娘家婆家人多次的围攻指责。我第一次被非法关押回来时，母亲因兼修大法被诬判3年，期间娘家多人几次联合数落我，逼我放弃修炼，当时邪恶将一警车专门停在我原来的店对面，姐姐说，你小心点，那警车的摄像头是专门对着你的。肃江后，因害怕受牵连，亲人们又几次数落我。一个亲戚孩子结婚时，娘家又有多人将我围在一房间里说，孩子大了，你一点不考虑孩子。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无论再艰难，我始终深信师父，深信大法。压力中每当不想承担自己的责任时，就常常告诫自己，我就是师父安排来救这一方众生的，不准邪恶以任何借口加害于我。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我就是要把大法的美好和邪党的恶告诉这一方众生。我常和母亲在一起，心里难受又执着时，常会向母亲同修抱怨，事后又后悔所作所为，感觉自己修了这些年，人心还是那么多，不能将慈悲和善念深植于心中。还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终于走过了那煎熬的岁月。女儿在去年母亲节时给我写信说，从你这里我受益无穷，在你被千夫所指的时候，我只相信你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善良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东西，感谢创世主把世间最伟大的东西给予我们。去年我生日时，女儿在给我写的信中又写道，在这个繁弦极管五光十色的世界，庆幸有你让我免于世俗，免于堕落。初中时的我是极不懂事的，每每想起那段叛逆的时光，都感到好笑以及愧疚。我知道这个世间有太多的阴暗面，但我坚信，这世界总归是有光明的，总有人保持着内心最珍贵的善良，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中踽踽独行，从黑暗中照出一束光来，那些人中必是有你们的。怀着大慈悲心，不顾世人的横眉冷对，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救济苍生， 因为你的缘故，我才没有牢骚满腹，趋炎附势，成为心眼多的那种人。今年新年，我和女儿在公园散步时，她说，初中阶段是我们家最难过的日子，但我们终于走过来了。感恩师尊一路保护不精进的弟子，才使我的孩子们有缘接触大法，身心健康的成长。现在娘家人在我们正念正行下，开始重新认识大法，慢慢清除头脑中邪党灌输的谎言。但我这两年常疲于常人中的生意，学法练功常常都无法保证，心里很苦这种状态。希望通过这次法会，自己会奋力精进实修，完成好自己的史前大愿，随师还。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从晨练开始。文章作者江苏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4号。那天我与同修交流，同修问我，法轮桩法你练多长时间？我说，按明慧网发表的新练功音乐练一个小时。同修问，神通加持法呢？我回答说，一个小时。他说，按你的情况应该延长打坐时间。我辩解道，按练功音乐练就行了。他说，你注意了没有，师父还有一句话，师父在大圆满法中告诉我们，要求时间越长越好，但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同修继续问我，动作标准不标准，犯困迷糊了没有？同修的提醒绝非偶然，也许是师父的点化。回到家，我细细理悟，比如说做没做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要求的身神合一，动静随机，动作要缓慢圆，两手离身体不超过10公分。我反复学习了大圆满法，认真按照师父的练功口令去行动，只觉得差距不小。按常理，我46岁那年喜得大法，如今已70岁有余。20多年来，每天都听师父的练功口令练功，师父的每一句口令都能背下来，怎么落到实际行动就变样了呢？我问自己，你做到了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要求的身神合一了没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比如，人在练功，心在天外，动作有时快了，慢了，有时手触碰到身体，碰着地面了，挨到头发了，有时鼻子痒痒要抠一抠，脑袋痒痒要抓一抓，等等不一而足。要想按师父口令做到动静随机，就必须要达到身神合一的标准。要达到身神合一，重要的是修心，修心性。修炼是神圣严肃的，尤其是到了修炼的最后时刻，你还敷衍谁呢？修炼就是修自己，正一切不正的，要归正，只有归正才能跟师父回家。晚上我按打坐90分钟，抱轮60分钟，中间加上20分钟发正念时间的计时，定好闹钟，凌晨10分，距闹钟响不到3分钟，我自觉醒了，其实是师父叫醒我的，我顿生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当我打开练功音乐，只听师父那神圣威严的声音，好像从遥远的穹宇中铿锵而来，我全身一震，大脑立刻清醒了，我知道师父又为我灌顶了，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像严父又像慈母，一声声为我喊着口令，不时地提醒我按照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要求的那样，动作要缓慢圆，两手离身体不超过10公分。我的动作随着师父的口令随机而行，尤其在我打坐时，我出现了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讲的那种状态。师父说，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练功， 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我在以前打坐时也时有这种状态出现，但没有这次持续的时间长。五套功法练完，一直到了最后一个音符停止，自觉的神清气爽，身轻自如，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泪水禁不住的滚落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恩师什么都为我想到了，安排好了，就等我去做了。原以为练功时间加长了，睡眠时间少了，打坐就会犯困迷糊，抱轮两臂就会变形，发正念就会倒掌等等，岂知这是人心人念，大法是超越常人的，是神奇神圣的，神是不倦的。至此打坐不困不迷糊了，还能很快入静入定，抱轮两臂也不歪不斜了，抱得很圆，发正念也能集中精力，头脑清醒，念力集中等。练功时眼睛是微闭着的，但我总觉得师父就站在我身边，慈悲地为我喊口令，我就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师父的身边学呀学的，一声声谆谆教诲，一句句循循引导，唤醒了我那沉睡久远本真的记忆。终于有一天，我在似醒非醒似梦非梦中开口问师父，您看我练得怎么样了？师父微笑地看着我，没有给我回答，可在我的大脑里打进了四个字，随机而行。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念随机而行，越念越觉得随机而行博大精深，这不仅仅指导我练功，还将伴随我走返本归真修炼之路，直到跟师父回家。关于练功音乐，我是这样领悟的，是凡大法的东西都来自于天上，大法音乐被称为天籁之音，练功音乐伴随着师父的口令萦绕在练功场所，或开示人智慧的一段法理，或演绎了一段悲壮的修炼历史，或讲述了一部神圣传奇的故事，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理解或明白，但我能做到凡练功音乐响起都会肃然起敬，升起足够的至诚和尊重之心，直至最后一个音符不可有缺，保持音乐的完整和完美。以上练功这段心得体会本该早点写出来，只是我心中愧疚，比如有的执着和漏今天好像修去了磨掉了，可隔段时间好像又有了，不像练功那样归正一个成熟一个，执着老是修不干净不彻底，反复次数多了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好，甚至还会灰心丧气。有一次学法，慈悲的师父用大法的法理点化我，启悟我的智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师父的法理让我跨越一个个关难，把心性提高上来，圆融大法，同化大法，因此才迟迟地写出来。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在修炼的路上，一个一个的去执，一个一个的归正，信师信法，敬师敬法，从晨练开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夜谈对欲的破除》，作者广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19日。师父在《精进要旨再造人类》中说，人的自私、贪婪、愚昧、无知和人善良的本性交织在一起，无知地造就着自己将要承受的一切，正在吞噬着社会。贪欲、占有欲构成了人类的罪恶，而欲中最大的一桩就是色欲、性欲。万恶淫为首，
酝酿了多少人间横祸。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古老的故事中，上帝给了天使莉莉丝执着要求的肉体，莉莉丝沉溺于肉体的欢乐中堕入为魔。她本是天使，本是可以再升华为真神的生命，完全会在肉欲中了，欲的可怕、惨烈、惊心。高层生命在产生的本源境界是没有欲的，是大自在的、清净纯净的。但正因为旧宇宙的生命产生了思，思这个因素在原本无邪、纯洁、透明、轻盈的生命中出现后，让生命变异、偏离、败坏，从而下堕。一直到人这层，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人体的本能。人用肢体的劳动才能做成要做的事，而人先天带来的本能又随着人对外在物质化的看重渐渐没了，人又更依赖于外在的物质本身了，人活得处处不自在。而一个人越往高修，对物质的需求是越淡化的，对物质的解脱是越多的。在精神层面，随着生命的层层下走，到最低层来的生命已经各有缺陷，反映在人中的表现就是，在末节之末，人们普遍对金钱可以带来的物质享受及情欲带来的人体肉身享受过度追求，从而把自己引向毁灭。修炼中的人也有很多自己不易察觉的欲，认为很正常的东西。如女性修炼者面对异性或配偶的关怀时，喜欢享受那种温暖关爱，一个久居寂寞者会接受那种来自外在的温暖。人在吃喝玩乐旅游中享受人生的种种欢乐。年轻人喜欢看韩剧，也是因为剧中能提供现实中得不到的种种浪漫、温情、有趣的美好。女人们喜欢看明星的穿着打扮，是因为渴慕自己也能那样美丽迷人。诸如此般，人都是在追求自己不具备的，而已经忘记，已经不知道自己曾经原来什么都拥有，而且原来拥有的才是美好的、纯正的、神圣的。一个精进实修者，从大法修炼中升华而领悟到法的喜悦，是庄严、殊胜、殊妙、神圣的。是远远超于通过对物质享受与人体享受的来的低级低能的感受的。阴阳失衡，性欲的来源之一。普通的一般肉欲在《西游记》中有提到，人修炼要扫除眼、耳、口、鼻、舌等六小贼，人要先打败这六个外来的入侵者。这里说一下我们难以启齿的性。性欲越重的人，对肉体的能量给予需求越重，越是沉溺其中，越是迷失。在人生命中有佛性，有魔性，人的生理身体基础中也植入了魔性的基因，而魔是要加大加重加强人魔性的一面。最得意的手法就是通过性欲控制人，毁人。魔在人间撒下了罪恶的诱因，欢乐。正因为这份快乐让人难以识破和摆脱，人在性爱欢乐中，肉体带来的愉悦、舒适、满足、快感、刺激、过瘾等等，人就在欲中难以走出来，沦为了魔吸收人体能量的工具，人的先天精华之气尽失。这魔的面目绝非一般迷中人能轻易识破，它霸占了人类的身体千万年，通过人的思维来控制，不想离开人，所以人以为的舍不得，不肯断欲，不能守戒，其实都是他不想走，他不想死，不想离开人体。而人还把他当成了身体的正常反应，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的。而所谓的诱惑都是魔派来的先锋兵，如常人都知道的，人呢，抵不住那一丝丝轻轻的迷人的诱惑，瞬间沦落。千百年来，多少人成为性欲的手下败将。如一位常人作家写道的， 人对肉体的抚慰需求、性欲到底有多迷人，这是人性本身不能直面也不敢直面的深渊。人放纵欲望，则即成了魔的子民。从小处说，人吸烟喝酒都是在求魔给予的小欢乐感，往大额说，吸毒乱性都是在求魔给予的猛烈型的欢乐感，那种东西只有魔给人。生命在接受这诱惑时，听从了欲望，成了魔爪下的玩物，就入了魔。至少在他做这件坏事的时候，他天体的一部分是被污染，被拉下去了。断然的、毅然的斩断着诱惑，人即为神，人就在向成圣的天途中升华。当诱惑出现时，第一念灭，用法中修出的正念与决心灭尽它，必须有这样果义的决心，正念灭除邪魔。一丝不舍都不可以有，不可以残留，哪怕一个细小的不易察觉的保留，都可能是死而复燃的恶因。同修，切莫为寻求一丝人间的欢乐而糟蹋了自己神圣的圣体，特别是我们可不是一般的修炼者，而是万古以来首次得正法、真正走在神路上的生命。我们有最伟大的师尊，我们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作为一穷之主、大法弟子，应当怎么走正。到底你是要做人呢，还是要真心成神入圣？曾经在情色欲方面犯过错甚至大罪的同修，不要气馁，不要消沉，不要自弃，认清自己曾经到底误在哪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对照师父讲过的法修心。明慧网编辑部的文章以及明慧上许多优秀的交流文章也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要发正念。因为就像一个厕所、一个粪池脏了千百年，污垢也非常深厚结实，自己曾被污染过的空间场不是一次两次就能铲除清的，要多次强化的把所有垃圾清除掉，不可以掉以轻心，也不可以起欢喜心。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也是年轻的女性修炼者要注意的一个地方。随着在法中修炼的提高，女同修可能在断欲方面是比男同修要做得好很多，对情欲、色相这些低层次能量的吸引已经有了免疫力，那些低层三界内的东西带动不了女同修，一个常人已打动不了女同修。但是女同修可能会对修得较好、法理很清晰的男同修产生好感，会为他的优秀所动心，这种情爱心也会在人体上起作用，从精神上产生一种依恋，从而可能会加重原本是很轻弱的情欲。这时就要警惕，要谨慎，一定要冷静清醒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大法修炼中，越往高走，应当是突破每一层来自更高的外在力量的吸引，真正达到无欲则刚，我这个生命返回到本源，达到完整、至善、至美。如果我为外力所动，会引起自己世界的震动或是失衡。写到这里，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最后借用同修文章《历史的天空》《灭除色欲执着心》一文作者善勇悟道的，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用我们在修炼中身心遭受的痛苦换来无量众神的生命，如果用我们身心的付出为宇宙众生在新宇宙中开创出最美好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相比之下，我们吃的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在遇到问题时，如果我们能换一个角度，如果真能从为他的角度上，定可破除一切执着。期待同修在法理上更纯正的指正与交流。谢谢，何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冤狱多年志不改，羞去怕心多救人。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1日。我于1996年10月12日喜得法轮大法，这一天是我人生转折的日子，从此结束了我被多种慢性疾病同时折磨的生不如死的痛苦，我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我在读中学时就知道，语文老师的丈夫被中共迫害，从北京全家被遣送回老家。俄语老师是广州人，被批斗上吊自杀。看到中共1989年六四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把手无寸铁的学生碾压成肉泥，还竟然说没死一个人。看到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人民的残酷迫害，这一切在我心里就有了怕的观念。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栽赃陷害，对师尊和大法抹黑。但修炼法轮功后，我亲身体验到大法是无比珍贵的佛法。我修炼不长时间，一身的病痛都没有了，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是在大法修炼中的亲身受益者。媒体的造谣宣传，可能是政府不了解法轮功真相，所以我有责任站出来，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为师尊说句公道话，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当时迫害来势凶猛，真的是要放下生死才能走出那一步的。1999年7月23日，我去了北京，因那时我是练功点的辅导员，最早的迫害是从辅导员开始的。后于10月12日又去了北京，我因此而被冤判三年。入狱后，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我要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就给监狱狱警写真相信，用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揭露媒体的造谣。2003年2月，我又被绑架，在看守所里，我们四位同修集体配合，揭露共产党的恶行，自中共窃权几十年来，大量的铁的事实，说明中共残害百姓，残害善良，是邪教。我们就写了一篇《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邪教》。入狱后，在一次作文本上，我又写上这篇文章。在100多人的大会上，家控念了我写的这篇文章，震慑了邪恶，去掉对中共的恐惧，增强了我内心的正念。2012年中共十八大期间，我被绑架到省洗脑班，恶人将师尊的法像放在地上要我用脚踩，我哭着喊着我不踩，并把师尊的法像抢来抱在胸前，他们没办法，也就不管我了。后来他们把我叫到楼上，我看到墙壁上贴着攻击大法的标语，我撕下了一张，想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责任维护大法，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我，保护着我。我去掉怕心，就把所有的邪恶标语都撕掉了。2013年春，我被关押在外县的拘留所，隔壁南仓的人递过来笔和纸，要我给他们写法轮功真相。写完后，我告诉他们，一个一个仓传下去，传给后面仓的人看。
他们看过真相后，有一个人喊：“我得到了。”这让我看到了众生明白而得救的一面，心里也很欣慰。在拘留的条子上写的是关押我10天，到第5天时，我就在监仓里大声喊：“天灭中共，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邪教。”他们第6天就放我回家了。2014年4月，国保大队绑架同修，抄同修的家时，抢走几万元他女儿打工的钱，而不给开收据。我与同修们去找国保大队长，那次有4位同修遭绑架，我又被冤判4年。一次利用外出的机会，在路过12个监仓的门口，看到这些可贵而迷失了的中国人，我要把福音告诉他们，告诉他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就大声念起来了。整个看守所被法轮大法好的声音震撼着，有人喊李洪志万岁，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结束了累计14年6个月的冤狱，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我要不断的精进，因为在家的时间少，在街上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劝三退救人的事做得不多。我悟到，不能因为多次被绑架、被酷刑迫害，就畏惧邪恶，去掉怕心，不断地去，在救度众生的实践中磨练自己，在与同行的同修们比学比修，看到他们把真相资料拿在手上，我觉得好，利于有缘人看到有真相资料，有的主动来要。有一次，我手上拿着一本真相资料，有人就自己伸手到我包里拿了几本，另一个女子也自己到我包里拿去几本。我问他们每人拿这么多本干什么，他们说他们小区有几10户都要看呢。一次，我手上拿着一本真相资料，有个女人从旁边路过就拿走了。有个人一次就找我要8本《共产主义终极目的》，说他有7个朋友都要看。有个人对我说，他每天都要找法轮功的资料看。当时我手里只有1本特刊了，就给了他。后来他不想还我了，他说他的朋友都在轮着看。有个人要回老家去，找我多要点法轮功资料带回去。他说他们院子里有20-30户人家要看。我为这些觉醒的生命高兴，众生都在盼着得救啊，我们更应该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有一天，我正在发真相资料时，看到有个人在给我拍照，我不为所动，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我有师父看护，有师父加持，信师信法，这是我最大的保障。实修中使我磨去了怕心，能够堂堂正正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历史使命。在香港大游行后的几天，社区的3个片警来敲门，他们站在家门口，我请他们进屋里坐，想给他们讲讲法轮功真相。他们不肯进屋，却站在门口说：“你们搞政治。”我说：“你们是指我们劝三退吗？我们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入了共产党是当了马列子孙。”他们不作声，转身就走了。我大声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记住师尊的话，修炼人没有敌人，我要善待他们。阻碍助师正法的最大障碍是怕，怕的根子是私。我要修成无私无我，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好，大法显神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6日。2006年8月份的一天早晨，我骑上自行车来到一位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哀同修家，向哀同修的丈夫也是同修了解哀同修被迫害的一些情况，和哀同修一起被非法关押的还有 B 同修。一会儿来了县城的女同修 C， 她介绍了两位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一些情况，说哀同修在拘留所里出现了病液状态，在吐血，要哀同修的丈夫去找610要人，不然有生命危险。哀同修的丈夫说自己找过多次了，一点结果也没有，不想去了，去了也白去。我们就和他交流，劝他不要怕麻烦，要有正念，还得去，如果哀同修真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们有师父有大法在，一定能把哀同修接回家来。最后哀同修的丈夫同意再去要人。我们商量好，由我通知本地同修，能去县城近距离发正念的就去近距离发正念，县城离我们当地30多里的路程，不能去的就在家里发正念。 C 同修通知县城一片的同修发正念，告诉同修们不但要清除干扰迫害同修、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还要正念加持同修丈夫的正念，我们绝不能放松，人不放出来，正念不停。随后为了方便联系，我还是骑自行车来到县城，拘留所离县城还有几里地的路程，我看到来了很多同修在县委附近发正念。哀同修的丈夫是打车来的，他到县委大楼找到610主任说明来意，610主任说要解决此事必须把你们本村大队书记找来才行，不然人不能放。就这样哀同修的丈夫又回村去找大队书记，这样上午是接不成人了，就要等到下午了。我找到部分同修商量了一下当前的情况，告诉同修们发正念不能停，我们也不能离开这里，饿了买点吃的，同时加持 B 同修的正念。 B 同修的丈夫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几个孩子，我们没通知他的孩子们，虽然 B 同修的家属没有来，我们一定要协党同时放人，绝不能退缩一点，坚持到最后把人放出来为止。到了下午，哀同修的丈夫带着村书记来了，几经交涉610同意放人了。哀同修的丈夫去接妻子去了，这时已是下午6-7点钟了，有部分同修有点着急要回家，大部分同修是坐车来的。我告诉同修我去拘留所看看，哀同修确实出来了我们再走，等我的消息。我来到拘留所大门不远时，接哀同修的车已开出来了，看见我停住了，司机告诉我连 B 同修一起都接出来了，放心吧。我听后眼泪流下来了，写到这里我又流泪了，这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望着接同修的车，我内心说不出的感动，真是谢谢师父。我找到同修们说两位同修已回家了，同修们这才离开县城回家。这是一次同修们整体共同配合，大法显神威的结果。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混同常人危险，堂堂正正修炼过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1日。我的一位亲戚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但因为他的家人都不修炼，他平时很多事都迁就常人，渐渐发展到在家人面前不敢堂堂正正修炼了，时间、用心与精力分配上以常人事为主，其实已经混同于常人了。 有一天他突然出现脑血栓的症状，说不清话，半边身体也不好使了。他女儿每天送他去医院输液，他都无可奈何，听之任之。我得到消息去看他的时候，天气已是很暖和的五月底，别人穿着衬衣还觉着热，他却身裹运动服还感觉冷。我跟他从法上交流，他很快认识到，他这是陷在常人的情中，没有堂堂正正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被常人的大事小情缠住，学法不入心，发正念少，讲真相做不到位，被邪恶钻空子了。我们只要在法中归正自己，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别的生命不配管。关键是我们必须要在大法中精进。他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我错了，这段时间不精进，被魔钻空子了，请师父慈悲加持我。又对着病业发正念，即使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你现在迫害我，影响我正实法救众生，如果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容你。我和他白天一直一起学法，每个整点都不错过的发正念。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些大法弟子不重视发正念，不但自己被干扰，那些邪恶的因素也干扰其他大法弟子，自己应该做的都做不好，自己不但要把自己那份做好，还要帮助别人做。我们从晚上六点就一直不停发正念，因为手脚不灵，他用左手抓着右腿，尽力姿势标准。到十点的时候，他感到热了，开始自己脱外衣，而且口齿清楚地说，我好了，没事了。他真的能站起来走路了，也不东倒西歪了。他用事实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神奇。但是第二天，他家人依然坚持要他去输液，说定好的输液，不能说不去就不去。因为他平时已经养成了不敢坚持自己的状态，家人们习惯于不听他的意见，态度非常强硬。尽管他不停地喊着，我好了，我好了，不用去输液了，他们还是强行把他拉去了医院。输完液回来，他又成了半边身子不灵，走路歪斜摔跤的样子，也说不清楚话了，也穿上厚衣服了，还一直寒冷。当时我看到他的样子，真替他难过，心里想着，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变得这样弱势，这样不能自主，真是太危险了。跟他的家人讲真相，他们别的真相也都接受，就是认定有病了就得上医院。平时未能在家人面前充分证实好法，一时说不清楚了。回家后心里很难受，就想怎么把他接出来，先离开他那个家庭环境一段时间才好。这时候他老伴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婶不见了，去你那里了吗？他又走路不方便，说话说不清的病人能去哪里呢？原来那天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需要先离开家人一段时间，去到一个能和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环境。他就求师父，求师父帮我回到老家找同修。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他悄悄自己出了门，打车去火车站买了票，乘火车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去了。一路上越走越利索，越来越轻快。大法弟子走该走的路，师父真的一路在呵护。回到老家后，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浑身是劲，健康极了。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一切，说现在全好了，也使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他们现在也认识到了， 尤其受现代意识行为影响很深的女儿，说自己过去不相信大法神奇超常的真相，没坚定支持修炼人，差一点铸成毁掉自己亲人的大错，如今要好好了解真相了。从另一方面看，修炼人就得放干净所有人心，不论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混在常人中，顺着常人的潮流不再精进，势必会被不好的东西控制，难以自拔。放纵了的人心，侵蚀了修炼人的正念，各种观难接踵而至，那时候真的难以过去，太危险了，这个教训真是太深刻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